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24回。韩立暗中冷笑了几声，也懒得过问董轩儿的荒唐事，只是故作不知的从身上掏出了李化元的请帖，利索的交给了艳玉。而那董轩儿呢，也答出了红佛仙姑的，同样玉手纤纤的往上一递，那诱人的体香及洁白如玉的光泽，只晃得艳玉一时失神，竟然忘了伸手去接。一旁的妹妹再也看不过去了，有些恼怒的一把替艳玉接了过去，这才让他这位兄长清醒了过来，在董轩儿的几声低笑下满脸通红啊。啊，原来是韩师弟和董师妹啊，请帖没有问题，那我们走吧。燕雨将看过的请帖交还给了二人，有些心神不宁，在这个过程中啊，还不时的偷看了两眼董轩儿，但此时的这位刁蛮女却反而一本正经的露出了端庄之色，这更让这位燕家精英想入非非了。四人先后飞离了此地，直奔燕家兄妹来到的方向而去。飞行了几十里路之后，几个人就来到了一处两座小山峰之间的地方，停了下来。这个时候呢，燕雨从身上摸出了一块令牌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双手紧握，并将身上的灵力啊狂注入其中，顿时令牌上射出了黄蒙蒙的一大片华光，直奔前方的虚空处射去。原本虚无的空中被黄光一扫，顿时出现了五色的毫光。接着等五色光芒一散尽，韩立等人的眼前一亮，一座雄伟至极的古堡出现在了原本空旷的山梁之间。看着高达三四十丈的巨大城墙，还有墙内望去数不清的高大古式建筑，韩立和董轩儿都是觉得极为的新奇，大有目不暇接之感。这就是我们燕家的重地之一燕灵堡，欢迎韩师兄和董师妹的光临啊。燕雨却神色突然一正，肃然说道。韩立笑了笑，正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，一旁的董轩儿却突然咦了一声，目光往聚宝内的某处望去，充满了惊愕之色。见到他这个表情，韩立自然也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在城堡边角的一个比武场一样的平台上，正漂浮着两名服饰不同的男子呈对峙局面。一个身穿燕家的褐色服饰，是相貌彪悍的大汉，另一位呢则一脸卷曲胡子，灰眼黄发，皮肤黝黑，身套青绿色长袍，非常的诡异。在他们的四周则有一个巨型的白色光罩，若有若无的闪烁着，光罩的外面则东一堆西一片的站着许多人，最碍眼的则是两伙服饰全部统一的人群，一伙站列整齐，鸦雀无声，一副训练有素的模样，正是燕家之人。另一伙人则全都和那空中的卷曲胡子怪人一样，穿着绿袍，大部分人同样的灰眼黄发，但其中也掺杂着一些普通脸孔之人。韩立看清楚之后，脸上同样有些惊愕，不禁望向了身旁的燕氏兄妹，看看他们有什么解释没有。可是没等韩立开口相问，燕雨呢一见此景，脸色立刻有些不自然，其身后的燕玲却手握拳头，十分气愤地说道，他们竟然又开始挑战了，而且还下手这么狠毒，真是岂有此理。韩立听了此话心里一动，就试探着问了一句，这些人难道不是燕家的客人吗？当然不是了，这些家伙呀是自己找上门来的，一来就打伤了接待客人的小十六子和小十五俩兄弟，而且还非要参加夺宝大会不可，也不知道几位长老到底是怎么想的，竟然还真的答应了下来。 真是让人生气。这一次啊，燕玲没有理会燕雨的制止目光，就如同倒豆子一样叽里呱啦的大发了一阵女孩子的小性子，让韩立听了一阵的哑然失笑，而燕雨则面露尴尬之色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看来这就是我们在山峰上久待的严兄啊，不知道燕雨师兄能否告知轩儿其中的详情啊。这次不用韩立询问，好奇心同样被勾起来的董轩儿对燕雨大灌起了迷魂汤，让其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哦，是这样的，这些人呐，是今天早上到我们燕灵堡的，到堡外的接引处的时候没有请帖就要硬闯，并打伤了正接待客人的两名弟子。得到求救的信号之后，其他弟子赶到后原本很想狠狠地教训这帮人一顿，但是没成想啊，这些人竟然拿出了一些书信和信物来，先让几名带队的长老神色郑重，硬咽下了这口气，将他们请进了堡内。但是这些人呐，陷入了燕灵堡也丝毫不安分，竟然马上向燕家提出了切磋的请求。结果几位长老一合计之后，似乎也想给这些人一点厉害瞧瞧，就答应了下来，而且一比就是十场，全都由筑基期的弟子比试。我去接二位之前已比了数场了，但是结果，哎。燕雨轻摇了一下头，神色有些黯然，这不用问呢，也知道现在燕家肯定处于下风，原本在比试中出现一些死伤，这也没什么，这是很正常的。这些人也不知道修行的是什么功法，个个精通魔道的一些阴损法术和毒术，每个和他们过手失败的弟子要么莫名其妙的昏死过去，要么中毒不轻，个个伤势都是非常的严重，无法轻易救治。但是好在这些人因为身处燕灵堡带有几分顾忌，还没有出现重伤而死的弟子，这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哎，如今让两位见到了燕家这一幕，真是惭愧至极啊。燕雨面带难堪之色地说道，不过我们走的时候听说长老们也已经有些坐不住了，已派人把兄长所属的演武堂弟子招呼来了，那可是我们燕家修习了秘法的精锐弟子，肯定能狠狠地教训这些人一顿的。燕玲在一旁忍不住说道，而且还挥舞了一下小拳头。胡闹，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就知道整天打打杀杀的呀，啊，现在这次的客人已经让我们来领回来了，赶紧让黎叔再派下一波迎客的弟子去，别再让其他客人久候。燕雨却把脸孔一板，训斥了自家妹子几句，然后把有些不高兴的小姑娘给打发走了。这个时候他才一转头给韩立等人解释道，因为呀，最近的客人多，鱼龙混杂，所以我们燕家将保护堡的禁制打开了一部分，现在堡内的几个特别的地方已不能释放传音符之类的远距离法术了，也只好让小妹亲自跑上一趟了。而我和小妹原本不是接待客人的，可是现在呀，堡内人手奇缺，还出了有人上门不怀好意之事，也只好暂时过去帮忙一二了。燕雨说完之后脸色一沉的看了一眼远处，那里的燕家弟子和怪人已经施法斗在了一起。这么说，雨师兄原来是燕家的精英弟子，在燕家想必深受重用吧。董轩儿眸中流光闪动，嫣然一笑，那原本就秀丽的容貌更是霎时间风情万种起来，让对面的燕雨一时间陷入了失神之中。这个就算是吧，就算是。燕雨这个时候已经有些神不守舍了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，他只是觉得这位董姑娘太美了啊，那简直就和自己的梦中情人丝毫不差呀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燕兄，不知道是不是方便去观摩一下那里的比试，在下想看看敢来燕家捣乱的到底是何方神圣啊。董轩儿觉得对方这种表情很有趣，干笑了几声，就想再挑逗对方几句，可没曾想啊，一旁的韩立突然开了口，打断了他下面的话。观看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了。这次啊，正和对方较量的是在下的一位堂兄，在演武堂内道法精深，足可以排列进前十之内啊，想必可以给对方一次厉害看看的。被韩立唤醒的燕雨先是一愣，随后就非常痛快地答应了。韩立听了心里微微一笑，知道对方一方面没什么理由阻拦自己，另一方面则是觉得此次大有希望取胜，才会如此爽快的。就这样，三个人飞落到了教技场的附近，向观看的人群走去。稍微走进了一些之后，韩立有些吃惊的发现，围观的修士竟然多达百余人之多，而且看他们的穿着打扮，其中大多数人竟不是越国本地的修士，而是从他国而来之人，实在是奇怪呀。韩立心中一团大起，但是碍于客人的身份，也不好询问这太多的事情啊，只好暗自闷在肚子里，故作不知的样子。至于一旁的董轩儿，还是笑吟吟的和燕雨说笑个不停，可是眼中的惊诧之色虽然细微，还是被韩立瞧了出来。看来这个女孩子也不光是绣花枕头一类的花瓶啊。可这刁蛮女不知道打的到底是什么主意，竟然和韩立一样，对其中的猫腻一点都没有开口想问的意思，这倒让韩立有些郁闷了起来。轩儿，哎，你也来了，这太好了，我还以为红佛师伯不会放你过来的呢。可三人刚过去的时候，前面一位五官俊秀的男修士无意中转过头来，正好望见了董轩儿。这个人马上面露狂喜之色，几步就走过来，并亲热无比的称呼道。这个人一跑过来，董轩儿的笑容就是一凝，而燕雨的脸色却有些不悦，目光开始闪烁不定。倒是身为局外之人的韩立，神色始终如常，没有丝毫的意外之色。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位啊，多半是董轩儿以前的入幕之宾吧。哎呀，风师兄啊，真没想到杜师叔是让师兄参加这次大会。董轩儿的异常之色一闪即过，眼珠滴溜溜一转之后，就大大方方的直接招呼着，好像此人呐，真的只是一位普通朋友。这让一旁的燕雨神色马上好了许多，可是这位风师兄却是一愣，随即才注意到了董轩儿身旁的燕雨和韩立。韩立还好，见这位望过来就淡淡的笑了笑，并稍微离开了一侧的董轩儿半步，以示无辜。而燕雨则毫不客气的反望了他一眼，这一下情敌到底是谁，风师兄自然是心知肚明啊，顿时沉下脸来打量个不停。韩立见此情景有些好笑啊，但也奇怪起来，哎，不是传说中董轩儿和这位风师兄早就有了双修之意了吗？可现在刁蛮女并没有偏向这位风师兄的意思，难道是传闻有误？韩立略微想了一下，就把头一摇，懒得再琢磨此事，他可不想浪费脑子在这些八卦的事儿上，于是向前走了几步，将其他三人撇在了后面。韩立可不管风师兄和燕雨如何的争风吃醋，更不关心董轩儿在其中怎样的左右逢源，他此时啊，完全被光照中的争斗给吸引住了。 燕宇这个家伙还真没有说大话，他的这位堂兄真的非同小可，一身的土属性道术施展的是出神入化，丈许大的磨盘岩石从其手掌上争先恐后的扔了出来，直砸向对方，似乎是无穷无尽，而身前则竖起一杆三角旗的黄帆，唤出了一股黄风，然后将自己包裹在其中，防护得严严实实的。但是对面的绿袍人也不甘示弱，身体上冒出了数股漆黑如墨的黑气，竟如毒蛇一样的呜呜狂笑着飞舞，在身前编织成了风雨不透的黑网，将那些岩石呢全部反弹了回去，有时正好反弹了对面，倒让那位燕家精英有些手忙脚乱起来。至于法器，则是六七个白花花的骷髅头漂浮在其四周围，还不知道到底是干什么用的。就这样，一个人是狂攻不止，一个人是闷声稳守，暂时呢也就形成了僵局。不过很明显呀，这两个人处于相互试探的意思，并没有动真格的，所以你看着，尽管呀这场面上非常的热闹，什么巨石满天飞呀，又黑气滚滚的了，但他们却气定神闲，不急不躁，一点吃力的神色都没有露出来。韩立正看得出神，忽然听到董轩儿一声：韩师兄，你说是吗？这让他微微一愣，还没有回过头，就条件反射的嗯了一下。可是这个嗯才一出口，韩立就立刻暗叫不好，急忙扭过头来一看，只见那两位本应该互相敌视的情敌，竟然向他露出了不善的眼神，竟然大有同仇敌忾之意，显然呀自己被这刁蛮女子给陷害了。哎，你们听到了吧，韩师兄自己也承认了，我这一路上必须要寸步不离的和他在一起，这可是家师亲口命令的呀。董轩儿露出了楚楚可怜的模样说道，可是趁这两位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家伙一不注意，立刻就冲韩立做了个鬼脸，让韩立无语了起来。这位董轩儿趁他一疏忽之际钻了个大空子，给他找了两个大麻烦上身，很明显是因为自己一路上老用红佛的名头压制他不轻啊，让他心存怨气报复了自己一下，想必自己若是被这两位给教训了一顿，他肯定会心情大好。韩立望着这两位虎视眈眈的家伙叹了口气，就想说些什么的时候，但是还没等他开口，对面二人的神色忽然一变，特别是燕宇神情更是紧张了起来，他们的目光一下子从韩立身上移到了教技场中。见此情景，韩立当然明白场上肯定发生了其他的变化，连忙也回过头来望去，只见光照内的对峙终于打破了，燕家之人已经停止使用巨石术，而改用双手护持一把青黄色的纸扇，面向对手正吃力的一扇一扇的挥舞个不停。这纸扇明明应该是轻飘之物，可是每一次的扇出却似乎消耗了燕家弟子的巨大的体力，让他此时是满脸大汗呢。一扇的挥出都会有股浓浓的紫雾从扇中窜出，直奔怪袍之人呐！这七八扇子下来，那紫雾早已经浓稠无比的将对方包围的是风雨不透，形成了一个紫色的大圆球，而绿袍怪人则全身都藏在了一团黑气之中，将绿雾挡在了外面。黑气和绿雾不停的互相翻滚撕咬着，如同两者都活了一样，但不管怎么看，绿雾在燕家之人的操纵之下都大占了上风，已将黑气压缩得越来越小了。我堂兄的这把化骨宝扇乃是我们燕家有名的一把顶级法器，急驱使出的毒物只要沾上一点，肯定皮消肉融，最是厉害无比啊， 不过堂兄以前呢，一直嫌此扇太过歹毒而不肯轻易使用，可如今一认真起来马上就使了出来，可见他也下定了决心，一定不会让对方全身而退呀。燕雨见此情景有些眉飞色舞啊。
哦，这把扇子这么有名吗？
不知道。哎，和有名的风雷扇比起来谁更厉害一些呀？董轩儿轻笑了一声，嘴角微微上翘，露出了一股动人心魄的狐媚之态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25回。